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万峰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很习惯打这个逆境波的，即是说我讲完的东西，我是预咗啲人不会听的，就是讲完之后他就听完就算咯。所以我对失败是不会很沮丧的，而我又相信过了几十年或者过了一段时间，我透过重复又重复同样的说话，大家会开始觉得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咁所以冇乜所谓啦，人哋依家唔听咋嘛，唔听可能佢返屋企諗一諗之后，佢又觉得啊，其实万峰讲嘅都有啲用嘅。我唔知道你系咪都好習慣呢个嘅先知嘅模式啊，就係你讲一啲忠言逆耳嘅事啊，或者讲一啲人哋未必接受到嘅事，跟住呢就系要一段时间人哋先至消化到。不过万峰咁讲都好似有啲骄傲啊，觉得自己讲緊嘅都系真理。不过有啲时候我都系会人哋讲嘅嘢，我第一秒唔能够接受噶，但系咧翻屋企反思一下，午夜梦回之后，我就会觉得啊，原来佢讲嘅嘢都有佢嘅道理嘅，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个共用点呢？咁撒加利亚亦都系面对紧同样嘅处境，就系佢当佢对以色列人去讲一啲先知嘅说话嘅时候，嗰啲人铁石心肠啊，呢个就系先知要面对嘅处境啦。但系唔紧要噶。如果你讲嘅嘢系由上帝嗰度而嚟嘅，你亦都相信你所讲紧嘅嘢系由上帝嗰度而嚟，咁样你就好好咁样去讲上帝嘅话，实践上帝俾你嘅教导啦。因为上帝嘅话语必定会成就。好啦，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我哋唔需要担心旁人嘅意见，做好上帝交托俾我哋嘅本分，进入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七章八至十节，就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之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七章十一至十四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七章八至十节，或者有人不禁发出疑问，先知撒加利亚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要重申十诫里面的命令呢？其实这段经文解释了敬拜的真正意义，正如尼加书六章八节所宣讲的真理，真正的敬拜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第一，高举公义和公理；第二，在实际生活上实践爱心和怜悯。由此可见，人如果单单讲爱心，但是没有实际的爱心行动，就是空有属灵的外表而没有属灵的实质，这样是神所憎恶的。如果我们仔细看十诫的最后一条命令，这样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前面四个诫命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跟着下来的诫命就好像桥梁一样， 同人同自己父母的关系有关的。一个人细个的时候，他要仰赖父母，父母对儿女来讲就好像父神对神的儿女一样，这样是神对圣徒的心意。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之中要顺从父母的原因，是在于他们要先学会顺从父母，将来才会顺从主耶稣。请注意十诫当中最后的五条诫命，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到十七节，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不要贪恋人的豪宅、高级汽车，不要贪恋这些东西。你要注意，我们是要将这些诫命应用到生活当中的。撒加利亚传达神的旨意，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这个命令强调了不可作假见证，各人以慈爱怜悯弟兄。这个命令就强调了不可偷盗、不可说谎、不可贪婪、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那这个命令和我们的生活呢，其实更加贴近。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这个命令显然是强调彼此相爱和不可杀人的。虽然主耶稣只是引用两个诫命作为例子，却是将这些诫命提高到更高的水准的。主耶稣说，如果你对你的弟兄发怒，就是犯了谋杀罪。神又说，虽然以色列人遵守这些仪式，但是身为神的儿女，今日活在神恩典时代的我们，亦都应该每日遵守这些规定的。以色列民反复遵循这些仪式，他们是会哭泣、哀悼、禁食、献祭。在马拉基书里面，神跟他们说，你们说这些祭物令你们觉得厌烦，你们应该站在我的立场来看看，这些表面肤浅的仪式才令我感到厌烦。先知在撒加利亚书七章八到十节那里举出以下四个教训，来总结以色列人在社会生活上应有的标准。首先，要按治理判断，这个是积极的命令，提纲挈领的指出在团体当中公理的重要性。根据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九至二十三节的记载，自摩西以来呢，就非常注重这一点。动词判断包括法庭的审判在内，不过亦都可以广泛地指产生冲突和不公的时候能够恢复和谐和平安。在社会关系上，人人都应该以公平来对待邻舍，而不只是审判官的责任来的。同样和判断和根源的名词是公平，就是指规范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原则。这些原则亦都让人和神相连，在立约的关系上尤其是这样。应用词真，就是作为一个补充提醒，人可能会按照律法的字面来判断，却并未高举公义。真正的公平是包括对个人的关怀，特别是对那些被欺侮的人表达慷慨、谦卑，这些乃是出自神本身的。第二个积极的教训既补充了第一个，亦都彼此相关的。慈爱怜悯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种真诚的爱，这个是人际关系应有的特色，在家庭里面特别在婚姻之中是要这样，也在朋友之间或者盟友之间都是这样。凡是受到善待的，就应该以此去回报。只要立了约，双方就应该以慈爱怜悯互相维系。因此呢，这个字是经常同神的约相连的。从前的先知经常会指出， 社会秩序的崩溃呢，就是由于缺乏了诚实、慈爱、怜悯和对神的认识。相反，神却是守约的，又要他的子民谨守仁爱、公平。撒加利亚可能都想到尼加书的六章八节，当中呼吁人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真正友情所具备的慷慨和温暖，是应当散播在每一种的关系之中的。第三个教训就是，欺负弱者是不符合公平、慈爱和怜悯的。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很清楚说明这一点，而先知亦都经常地大力铺陈。例如以赛亚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耶利米书七章六节，以及以西结书二十二章十二节都有所提及。寡妇、孤儿是已经失去了赚钱养家、保护他们的人，在财务上、社会上，他们都处于弱势，因此就很容易受骗或者被无耻之徒所欺负。正如尼加书二章九节所讲，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寄居者是身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就是这样与众不同。贫穷人并没有谈判的筹码，经常要看有钱人的面色。正如阿摩斯书四章一节所讲，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走来，我们喝吧。人经常会有派系之心，贪得无厌，但是神的子民呢，却是必须慷慨为怀，伸出友谊的援手。在神的眼中，这样就是公平。撒加利亚所总结的第四个教训，外表看来是消极的，即是禁止有谋害他人的想法。在八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撒加利亚用了同样一个片语，心里谋害，不过就是指法律行为。因为这个词语亦可以意会成为在法庭上面作假见证的。如果是这样，七章九到十节就用了一种交错的模式。第一和第四个教训相呼应，第二和第三个教训互相平衡。这些道德标准我们都应该牢记于心，特别是记在那些禁食者的心中。犹大的败亡正正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这些标准。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一节说，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失耳不听。这里的他们是指以色列被掳的上一代。扭转肩头直接翻译是所呈现的是顽固执拗的坚薄。正如尼希米记九章二十九节所讲，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以色列的列祖拒绝听从这一类的教训，正如以赛亚书六章十节所描述的，这百姓心蒙之忧，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听从这个词语在希伯来文当中，不单只是听见，而是要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说话，并且甘心神服，在历史和经验之中去接受考验。那这样才能够去体会到这些说话是智慧，是真理。不过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扭转肩头，好像一只动物出尽全身的力量，不肯负轭。因为不想听见这些说话，他们就故意塞住耳朵。 百姓不想听神要他们听的说话。那有些人的确是这样做，他们扭转箭头，这个描述实在相当之生动。我想回当我读小学的时候呢，好像一个乖乖仔一样，但是有一次呢，却因为我坐在前面开始白厌，开始捣蛋，我的爸爸呢就因为坐在后面见到，他就走过来用手拍下我的膊头。我本来呢转身过去望下他，不过我又即刻扭转肩头，我呢真是好不听话，竟然对他做出这样的事。跟着爸爸就拖住我的手跟我说，阿仔啊，我要罚你。咁都唔奇怪啫，因为我百厌嘛。不过佢跟住话，我唔系因为你百厌捣蛋先罚你，而系因为我将手放喺你膊头上边嘅时候，你拧转咗背。你呢种态度好恶劣啊！跟住落嚟嘅几分钟，佢要我记取教训，我亦答应下次唔敢啦。
天国近啦，你哋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神话我碰触佢哋嘅肩膊，佢哋却扭转肩头。今日教会都有好多人被神碰触肩膊，神亦同佢哋讲啊。等一等，唔好做呢啲嘢啦，唔好咁样生活啦。不过佢哋就对神扭转肩头，唔听神嘅说话。神话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失而不听。呢啲正系被宠坏嘅细佬哥一幅真实嘅写照。以色列人从伯特利以嚟一直做紧咁样嘅蠢事，佢哋唔顺从神，成个国家一直悖逆神。以色列被掳不是因为缺乏了神的启示，神将手放在他们膊头上面，先知对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失耳不听。他们是背离了神，违背与神有关的诫命，他们在神的面前有罪。如果你的心不正确，那遵守宗教仪式是不会带来好处的，除非你过正直的生活，否则遵守宗教仪式是没有用的，反而令到你成为主耶稣所责备的假冒为善的人。主耶稣从来没有称呼哪一个信徒是假冒为善的，圣经里面没有一个被称为假冒为善的真信徒。根据马太福音23章25到26节记载，只有那些假扮有宗教信仰的人，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他们洗干净个杯的外面，但是里面还是污糟的那些人，他们才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神颁布十诫，让他们在生活当中有所遵从，从人际关系开始教导他们，教他们怎样做生意，怎样跟人相处，怎样建立良好的家庭生活。神要显出他们的本性，证明神点解唔肯垂听，亦唔回应佢哋嘅祷告。撒加利亚书七章十二节话：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即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呢啲说话深入人心，但系冇一样嘢可以穿透金刚石。撒加利亚富有创意的，他避免使用成语，而将以色列百姓的硬心比喻为钻石。这个的比方只是在以西结书三章八节类似的比喻当中出现过，其他地方都没有。希伯来文律法这个词语在这里呢，是不是一个俗语呢？是指律法和先知的一部分，抑或只是想指出普遍的教训呢？关于这个问题呢，还可以讨论的。先知的基本命令其实都是出于律法，因此他有可能是讲着摩西五经。万军之耶和华用灵藉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 这里的圣灵教义是非常宝贵，指出圣灵是神的说话临到先知的中介者，而先知就是神话语的传媒。这个教义在先知书当中是绝无仅有的。以赛亚书42:1和61:1都提到神的灵在某人身上，但是并不是讲的先知。最接近的经文是尼希米记9:30，这一段说话可能是被掳之前国丧日的仪式当中所使用的。或者尼希米记9:30和撒加利亚书7:12都引用了某段著名的诗篇，这样就可以解释到两段经文相似的地方了。不过事实是撒加利亚是第一个记载到圣灵这方面教义的先知。讲完了神的要求和以色列的拒绝服从之后，跟着下来就是神的烈怒。这个主题呢真是无需再去发挥的了，因为以色列人违背神，惹怒了神，以及被掳之后所受的痛苦等等，就已经好像写大字那样写晒在列国的眼前。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这里所指的是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毁灭，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实在很惨，是一个悲剧，是可怕的事。以色列民很宗教化地遵守仪式，但是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他们实在是羞辱神。撒加利亚书7:13-14经文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神话呢，我曾经呼唤他们，不过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吗？我都不听。这句当中使用了第一人称的代名词我，和第三人称的代名词他们，这样的交错表达形式呢，正是表达出报应的公正。有一些英文译本修改了希伯来文，按照叙利亚译本就翻译成为我曾呼唤，亦有译本和希伯来文经文写成为他曾呼唤。这一句的开始用他，去到结尾的时候就用我，这种的情形在先知书当中亦是非常普遍的。先知在前面的几节是用第三人称，他就继续的沿用下去，直到突然发现自己用到耶和华所讲的说话了，他就改成为第一人称。神的信息在他的心中是实在太鲜明了。这个解释亦都可以用在未来式的说明，就是说虽然审判已经定了，但是事情还未曾发生的。这里所讲的预言必然会临到，到时候就会是双重的悲剧，百姓会被吹散，吹到四方，好像被台风将他们吹走，以致美好的地方都变荒凉。素不认识的万国主要是讲巴比伦和埃及，当然亦都可以包括更加广阔的地区。这些国家和神的约是没有份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以色列人都是不合的。同时神立约当中所赐下的应许美地呢，原本应该是果实累累的，却是成为了荒废的空地。神显然是撤回了他立约时候的爱的赏赐，这个是最大的刑罚。在讲道当中虽然没有提及到禁食，但是撒加利亚其实是直指问题的核心。在禁食之日， 为百姓的损失悲哀就比较容易，但是要面对神继续不断的要求呢，那是比较困难的。他们是不是比列祖更加愿意让每日的生活都符合神律法的精神呢？禁食的日子目的是在于更新他们，藉着重新认罪得到赦免和未来的盼望，因此可以产生出新的动力去过那种讨神喜悦的生活。神对百姓说，我呼唤你们，呼吁你们，但是你们却不听。当以色列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不想被掳，我们要回转归向神。不过现在神就跟他们说，我不垂听你们的祷告的。有很多的祷告是神不会听的，很多人一直都为所欲为，但是一旦遇到困难呢，他就呼天抢地，又求老天爷来帮忙，又求神呢拯救他们。我认为呢，神不会垂听这种的祷告。我要特别地强调，你首先是要跟神建立起正确的关系，这样呢神才会听你的祷告的。神亦都讲得很清楚，虚有其表的仪式，这些都是宗教上的假货，对你是毫无帮助的。先知撒加利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大百姓沦为巴比伦俘虏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并没有听从神的话语，他们违背神。拒绝神恩典的人终有一日会哀哭切齿，这些是众多先知早就已经发出过的警告，更加是流泪先知耶利米他预言的中心内容。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四节记载神的说话，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四节，神又说，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注意，神说他要令这块美好之地变为荒凉。神不单止审判百姓，亦都审判土地。今日有很多人去到那个地方都会很失望，因为他们曾经听讲过那里是一片流奶与蜜之地。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欢迎你将你任何的圣经的问题或者你听过节目之后的感想和我们分享，最好分享你得救的见证，你生命的改变。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记得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下次再见。
要来到